网易的各位听众，广告界各位同仁，大家好。中国广告协会与网易联合搞的我们共同的广告战役的节目今天继续进行。我们今天访谈的是我们营销界的一位传奇性的人物，是江小白的创始人陶石泉先生。大家知道江小白是近些年涌现出的一个新的这样的一个品牌，这个品牌一出江湖以来就受到了很多的人的追捧，那么现实的表现也非常的优秀。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由过去一年销售几千万的一个企业，名不见经传的一个酒厂，那么到今天我没有问陶总，可能今年能达到30亿的销量或者去年就已经达到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我们陶总对市场的营销品牌的建设做得非常好，也有很多的建议。首先我问一下我们石泉今年这个春节中国人民经历了本世纪以来最严峻的一个考验，新型冠状病毒突然来袭，给整个国家的经济，特别是我们广告的行业带来了重创。那么请问陶总，你觉得这次疫情对于我们这个行业的冲击有多猛烈呢？对于我们江小白所在的酒类这个行业有多大的影响呢？而这个影响你觉得是暂时的呢，还是它的后遗症长期也会持续一段时间呢？请我们陶总谈谈看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我个人的观点呢，我认为这个疫情如果对我们整个企业的影响的话呢我觉得是我们相当于按了一个暂停键因为所有的这个经营活动所有线下的经营活动尤其是很多这个销售终端这个都不能正常的这个运转所以会导致整个这个疫情期间这个经营受到了一个暂时的一个影响。但是我个人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对的就相当于按了一个暂停键这个暂停呢，我们这个大约1到2个月的一个经营吧，这个而且线上的这一块的销售还是能够保持的甚至于线上的这块还出现了一些这个增长。长期来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不会改变我们这个太多的原来的这个走势。我觉得今天这是不管是整个中国经济的这个体量我们很多行业的一个体量包括很多企业我们如果认为疫情是一个脆弱的一个事件，它发生了，那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们很多行业、很多企业、很多个人、很多家庭其实都拥有一种反脆弱的能力。我个人我是比较乐观的，这个疫情过后这个绝大部分行业应该是能够修复的这个修复期我个人觉得可能一个季度半年的时间，就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判断，我们基本上在有2-3个月的一个修复期吧，应该企业就会一个比较正常的经营轨道。
就是说我们陶总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形势抱有很大的信心也是很乐观的，就是目前这种所谓的暂停的这种情况是暂时的，那么随着疫情过去之后，中国的经济很快就会步入正轨，甚至还会有更好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咱们讲嘛，信心比黄金都重要所以这时候树立信心是很必要的。当然这个信心也不是盲目的，也是建立在中国经济、中国市场这么多年发展壮大的基础之上的。那么陶总身份比较特殊，他既是广告主、品牌主，又是经销公司，又是广告人，在我们的行业当中不多见一般我们的广告主都委托广告公司去做。那么就你在业内的这种特殊的身份，你讲一下，那么广告主在疫情的情况下对广告公司 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广告公司啊，销售公司在这个时候啊，又应该注意什么？自己的广告的创意制作投放要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你作为啊身在此山中的人，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呢？
我认为啊，这个作为广告来讲的话，其实我们处在一个变化特别大的一个时代当中，从这个传统广告到互联网广告，这个再到当下的这个大数据云时代的广告，本身我们整个广告的形态其实是处在这个三个浪潮叠加的当中。不管有没有疫情，其实本质上来讲，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就是过多的广告，如果对用户产生干扰的广告，不能帮用户创造价值的广告，其实都是多余的广告。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告行业来讲，我们真正要去思考的其实是怎么帮助广告的受众，怎么帮助广告主去创造真正的价值。但凡能创造价值的商业形态，它一直能够保持存在，一直能够持续。但凡是消耗价值的或者创造价值不大的广告，它在任何时代下的背景下面啊，它都会面临着一个挑战。其实我们去看，即使没有疫情，就总体来讲，我们传统广告的数量啊，传统广告的形式啊，其实都还是有很大的一个改进空间。或者说我们很多广告企业，我给的建议就是说，你本来就应该更多的站在广告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去承担连接优质的商品、优质的品牌和用户之间搭起的这一座桥梁。对于广告来讲，不管在第一时代、传统时代，还是互联网时代，还是在今天的大数据时代，那广告本身我个人认为可以拆解为内容和渠道。但是好的内容其实对于渠道的依赖性就会比较小，差的内容啊就会对于这个渠道的依赖性就会比较高。所以更多的我觉得广告企业和广告主都应该去思考，就是怎么将我们用户价值、客户的价值好的内容把它做出来啊，要去提升我们内容的能力。那反过来，如果只要能提升内容的能力啊，其实对于广告的这种依赖性，或者说对广告的这种量的这种需求，其实适当的可以有一些减少。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广告企业应该更重视大数据，更重视千人千面，更重视怎么真正有效的，不是打扰的，能够呈现在所有的用户面前。这是我觉得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课题，特别值得深度去研究的一个主题吧。
嗯，非常好。刚才施前的这番观点呢，我觉得讲到了广告的一个核心要义上，就是广告的价值。那么广告的价值怎么体现呢？刚才施前讲，一个是要做到精准，你对不同的人群要有不同的宣传的内容、宣传的手法、宣传的渠道、推广的渠道啊，这样呢可能会有效的抵达这个人群。你比如说你江小白这个品牌的酒，它所面对的人群是年轻人，那么我们的营销就精准要指向年轻人啊，这是一个技术手段，也是我们市场分析的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说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要有好的内容，就是你广告要叫人能记住，你这个广告本身就能触动心灵，就能给人带来价值，就让人觉得你这个广告不是打扰，而是愿意看。把广告做到这个境界，那就是我们广告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其实我们江小白这个品牌啊，一直本着这样一个逻辑啊，本着这样一个原则在做市场营销，在做广告。那么在业内都有一个说法，说是江小白营销的口碑特别好，大家都戏称江小白是一家被卖酒耽搁的广告公司。其实真是这样的。我认识一些朋友啊，特别是年轻人，他们在收集江小白酒瓶子上贴的那个酒标，因为江小白的每一瓶酒上都有不同的扎心的话语啊，业内称为江小白语录， 啊，加上白情话啊，加上白鸡汤啊等等，这个的创意可以说是人们追捧江小白这个品牌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那么我请教一下石泉呢，从广告经营者这个角度来看，那么现在在抗击疫情啊这种形势下，企业的经营层面遇到了很多问题，那你们建议在这个形势下企业应对这次疫情，在营销的战略上应该有些什么样的转变，或者说应该有个什么样的适应呢？
我觉得刚才会长的那个描述，就是说首先每一个企业啊，其实都应该把它当成一个整体来看，就每一个企业它之所以能够发展，能够持续的能够增长，能够进步，是取决于这个企业本身方方面面的基本功。但一般情况下，对于营销，对于广告这些跟用户交流的这个层面的东西啊，其实更容易被用户看到，就是就像大家可能了解江小白的文案，了解一些江小白的一些这个跟用户沟通的一些方式方法啊，其实包括我们所有的文案的呈现，我们都不是通过广告呈现的，我们本身就是通过产品来呈现的啊。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去打造一个企业的一个基本功啊。对于江小白来讲啊，我觉得我们的产品力，我们酒的口感啊，品质啊，食品安全啊，以及我们整个公司的这个组织管理啊，我们整个系统的运营，我们对于我们原材料供应链，我们下游的客户这些管理，整个一个打通的一个体系啊，我觉得才是我们有能力，对吧？去呈现给用户，去呈现跟用户一个沟通。那从这个方向来讲的话，就是站在我们这个广告组啊，您刚才提这个问题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本质上来讲，我觉得面对这个疫情，很多企业都会去思考怎么能够更有效的、最高效率的利用广告跟用户的去达成沟通。从这个逻辑上来讲，其实每一个企业都会去控制浪费而去提升效率啊。那我想这是一个全地的啊，如果所有的绝大部分的企业这个广告组都在这一块做这些思考的话，那么势必啊，他们的这个从货币上来看投放的预算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收紧，或者说会希望自己能够提升更高的一个效率。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告的形态、广告的渠道啊，以及广告怎么更加内容化，这都会提出来一些挑战。我个人认为可能会传递到整个广告行业吧，这是我的一个观点。
刚才我们石泉讲啊，对我们的影响，我们首先考虑到广告主，对于广告活动的发动者、广告活动的金主啊、广告主，他们是怎么想。那么石泉分析说是这个可能疫情过后，广告主更加珍惜广告投放的效果，更加注意它的转化啊，更加注重内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我们广告业、广告企业的真功夫，这个可能是下一步对我们每一个广告企业提出的一个挑战。这个可能光说不行啊，还得有实际的转化的效果验证，有实际的数据来佐证。所以在这个疫情当中，每一个企业抓紧练内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时机。当然现在我们这广告公司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我们呢，怎么能从练内功能给广告主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把我们的这种新的形势下的优化营销做得更好，我觉得的的确确是需要把每个企业要具备的这种能力。那么大家业内都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当然你刚才前面也一定程度上触及到这个问题的，就是下一步做广告主而言，比如说今年的预算是比原先的总体的是削减了还是我后移了。你比如说我一季度没花出的钱，我的营销也不好，我能不能二季度发力，我多加追加一点啊，把上半年的钱啊拿到下半年花，进而把我今年的销售任务完成。 所以大家对今年的广告主在市场上投放的总量的资金有一个什么样的调整，大家都非常的关心。那你作为广告主，你是怎样做的呢？
那我们的情况可能跟别的企业不太一样啊，就是说很早我们就采用零基预算，也就是说我即使我去年我在某一个类型的渠道上面我有一些投放，比如说有一个投放金额，但并不代表我今年我还会去在这个基数上我去增加去减少，而是我直接就把它砍到了零啊，就是我把它从零这个基础啊，以零为标准来重新评估什么是有效的渠道，什么是一个能产生回报的投放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没有说我必须要花出去的钱啊，我觉得如果说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来讲的话，在成本这一块的考虑，如果你觉得哪一块是必须要花出去的钱，从经营理念上来讲，我觉得是值得商榷的事情。所以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可能我们啊有自己的一个经营特点吧。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到任何时候啊，不管有没有这个疫情，我们都会去评估。我站在广告主的一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当然是希望我们的广告支出啊越少越好。那而且本身啊，站在全行业的角度来看，一直以来连续多年啊，我们都保持我们的广告支出是远远低于行业水平啊。我们的广告支出啊，大概差不多就是行业平均这个水平的差不多50%左右吧。其实我们不太愿意拿出主要的预算去做硬广告的投放啊，我觉得过多的广告投放其实真的是给用户一种打扰，而更多的是通过有效的互动。今天其实对于所有的广告公司巨大的一个挑战，是因为所有新媒体以社交媒体的涌现啊，给所有的广告主所有的品牌提供了跟用户直接交流啊直接互动的机会啊。今天一个抖音账号，一个微博账号，一个微信公众号，它起到的效果也是传播，而且它是互动的传播啊。某种意义上讲，它可能比起这个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广告，它所能达到的用户沟通的效果啊，可能更直接更有效啊，而且是双向互动的啊。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个人认为总体来讲，在硬广告这一块的支出啊，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而是本身因为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发展，科技技术支持啊，社交媒体的一个发展，我认为其实总体来讲，传统意义上的广告硬性广告的这个支出，整个大的趋势啊都是减少的。
之前啊讲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当然呢，江小白这个企业呢，品牌它有它的特殊性。一个呢是它的广告没有大面积的出现在各个渠道上，而是直接做在自己的产品上，我觉得这是一个特点啊。像中国的这种品牌的塑造，广告的传播，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上，这还真不多。其实大家认知江小白更多的是看着江小白酒的包装上的哎那些非常吸引人的这些话语。再一个呢，我觉得之前啊曹总讲了一个给我们业内的一个提示，就说广告它不主张有硬预算，我投不投不是说我今年计划拿出5亿我必须要投出去，我投看哪有价值，看哪里的渠道转化好，看哪个模式能够带来更多的效益啊，看哪个场景性价比更合适。所以呢，我理解，如果看到好的渠道了啊，看到好的技术了，好的模式了，可能不惜代价往里投，可能要是没看到好的东西，对我的产品销售见不到有什么很大的转化，那我可能就不投或者很少投。所以呢，这个疫情过后到底广告主的花费是涨还是降，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广告企业而言，又回到那个话题上去了，就是你的准备足不足，你的核心竞争力强不强，你能不能解决广告主所要求解决的问题。那么刚才这个石泉你也讲到了，你跨里跨外也是更注重线上啊，更注重目前一些互动的社交的啊这类的广告形式。那么 一个是呢，我们现在啊，这个疫情当中，很多以前流量大的地方，现在流量少了，甚至归零了。你比如说电影院，你比如说户外大排啊，你比如说餐厅啊，你比如说商场，这样呢，可能对这个行业有很大的影响。那这个行业本身呢，就所谓的传统的广告，也是这两年是在一种下降的趋势。那么你刚才又讲啊，下一步呢，线上新的技术、新的场景，作为广告主会更看重。那么你会在下一步，比如说啊，是你家厂牌也好，是别的广告公司也好，它在投放上会倾向在就选择线上、线下这块就忽略了不考虑了吗？还是有比如说现在我们所说的矩阵呐、所谓的融媒体、全媒体都考虑一下分配吗？
一定还是会有组合的。我觉得这个世界的发展趋势，其实它永远都会保留一个多样性，多样性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状态。所以对于广告的投放，对于您刚才讲的提到这个融媒体啊，提到这个投放的一个矩阵，其实都是每一个广告主都去思考的。其实我们也去思考，我们从来没有拒绝过这个投放传统广告啊，有一些好的传统广告形式，我们觉得我们也会积极的态度，然后去研究啊，然后去组合啊。那总体有一个原则，在传统广告的一个原则，其实本质上讲就是要去考虑这个广告的场景啊，是否给用户带来这个打扰啊。如果这个打扰太大的情况下啊，其实我们就不太主张去用一些这个打扰性特别大的广告。比如说某一部电影它开映之前，你放5分钟、10分钟广告，对用户来讲肯定他会啊稍微会有一些不耐烦呐、有一些反感啊。那反过来你在电梯里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对吧？那我看一下视频啊，看一下广告啊，类似分众啊、新潮啊这些媒体的广告，那大家都是乐意的。我觉得传统广告我们不用悲观，我们真正还需要去回到那个原点。传统广告的原点是你怎么为广告主创造了价值。怎么为你的受众啊，看广告的人，他创造了价值啊，那么他永远都会有存在的一个意义。
曹总的想法呀，我觉得有很有代表性。所以我们这个传统广告也不要悲观，就广告主在投放的时候啊，他永远考虑的是一个不同的渠道、不同的场景，尽可能的覆盖。但这里面最根本的就考虑到你这个带来的价值。你能啊少打扰人啊，叫人感觉啊好接受。所以我们传统广告在这个方面也尽量创造让人感觉得更好接受场景呢，更叫人感觉到啊这种自然。所以大家不要悲观，不要觉得这传统广告彻底不行了啊，这广告主在这方面还是有需求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一个很现实也很当下的一个，对于很多广告人是很急迫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很多广告企业关心呢，可能是疫情可能还要持续一个月呢，甚至再长一点，那么在这个期间怎么做营销你有什么样的好的建议给我们广告公司
在疫情期间，就我们力所能及的能够通过去做一些社区通过做一些线上去减小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吧。就本来因为我们整个公司这个不管是我们整个生产酒厂还是我们前端的品牌和这个销售渠道我们整个在线化程度还是比较高所以我们在线化管理是公司比较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更多的通过在线化的运营、在线化的这个管理去尽量减少疫情的影响。其实平时很多不太容易做的事情不太容易推动的事情，反而在疫情的这个情况下，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行动力执行力反而变得更强了，大家心往一处使，然后力往一处使。所以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整个公司的这个在线化这个程度会得到明显的一个提升。
好的，就是这个小白讲的也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因为人们都不出门了，都宅在家里边可能户外的场景销售也不现实，那么这个着力呢就往线上来使来在线化的这些以前可能都没有想到的这种能力和效果这个时候想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员工呢也有了这样的危机感， 就是如果啊企业啊不生产啊企业不销售，那么可能跟个人的利益也是受影响的，所以大家反而更使劲在在线上来开发这种能力，来使得减少影响。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以前可能在这方面还没有意识到这么强的这种紧迫感。那么我们也希望啊，江小白在今年这种受疫情影响的情况下，整个的全年的销售趋势、品牌建设不受到更多的影响，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今年的销售任务，也为我们这个新生的品牌创造出更多好的经验供我们业内分享。
好的好的，谢谢会长，然后谢谢各位听众，我代表我个人，我们祈祷疫情快一点过去，能够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尽快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恢复到好的一个心理状态当中。谢谢。
好，谢谢我们曹总这种美好的祝愿啊，我希望啊这种美好的生活啊很快就会到来。